弟兄姐妹、朋友们，主内平安。我们在开始以前，我们先一起也低头祷告。父神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。我们知道说每天早晨的恩典都是新的，谢谢你。虽然我们所处的环境还是那样的不好，那样的恶劣，但是你一直在保守我们，看顾我们，与我们同在。用你的爱来吸引我们来到你面前，主，这个时刻求圣灵你自己在我们当中，对我们的心说话，让我们的心向你是敞开的。也求主你自己也带领，让讲的和听的可以一同得到帮助，得到造就。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那今天的讲题，刚刚主席说了，是奉献给神。大家听到这个题目的第一反应，会不会觉得那是牧师传道的事，就把自己奉献给神了？又或者至少是长老执事的事情？那奉献给神跟我好像没有直接的关系啊。那其实奉献可以有不同层面的含义，比如有时间奉献啊，技能的奉献，财务的奉献，当然。也含有全人的奉献。那今天的经文呢，将带领我们从财务的角度来看奉献。十一奉献是当纳的。首先，我们看一下今天的经文所处的背景，当时所处的一个情况。马拉基书的3:8经文说：“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？你们竟夺取了我的供物。”你们却说我在何事上夺取了你们的供物呢？就是你们在当纳的1/10和当献的供物上，因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了我的供物，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。当时的百姓没有献上当纳的1/10和当献的供物，那神称他们这个行为为夺取。那为什么他们没有呢？那先知马拉基时代呢，是在以色列人他们被掳回归后，大约有50年的这个时间。那回归的百姓可能因为要适应生活，那每个人都有许多不同的问题需要解决，也可能70年被掳为奴的生活让他们缺乏了敬拜和侍奉的心，他们对神恩典的感受逐渐的淡忘了。那时的民不愿意奉献，不愿意关心神家的事情。那一句话，他们忘记了当初神如何帮助他们回归，他们的心涣散了。想起我们自己，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是多么的热心，多么的想昼夜思想神的话，紧紧的来跟随主。可是现在的我们，是不是有点像马拉基书里面提到的以色列人，都在忙着自己的事？他们这样子招致了神极度的不满，神就兴起他的先知马拉基，告诉当时的百姓要关心神家的事，关心圣殿的事，便严厉的警告他们，他们夺取了神的供物，咒诅就会临到。难怪农作物欠收，耕地毁坏，雨水不足，蝗虫肆虐，饥荒危险，天灾不断。那这是神对他们小小的警告。十一奉献的来源，那奉献是把神给我们的献给神，那表达我们对神的感恩，也作为我们敬拜的一种祭礼，是神。是神圣敬拜中的一个部分，是对神的献礼。摩西五经规定，但凡神的儿女啊，必须将1/10献上，作为奉献给神的心意，用作侍奉者的薪水。十一奉献在摩西律法中作为律法的形式被确定，但其实早在摩西律法以前。十一奉献的惯例似乎已经确定了。早在亚伯拉罕时代，十一奉献 十分之一的奉献似乎就已经成了约定俗成的宗教信仰的一个部分。当年亚伯拉罕冒死打败了基大老马等四个强大的国王，那救回了侄儿罗德，带回了战利品，回到了耶路撒冷。他首先接纳了大祭司麦基喜德的祝福，并向麦基喜德献上了十分之一作为奉献的礼物。亚伯拉罕的孙子雅各也曾在伯特利许愿要将十分之一献给神，可见十分之一的奉献条例是远在律法以前就已经确定的信仰惯例。奉献是信仰敬拜生活中的一部分，作为敬拜神的礼物。奉献不是因为神缺乏而周济，也不是因为教会贫穷而捐款，奉献是敬拜的见面礼，是献给神的祭物。诗人在诗篇五十篇里面这么说，说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给神，又要向至高者还你的愿，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，那按正义而行的，我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。神不差钱也不用钱，那十一奉献有什么意义呢？我们从下面五个方面来看。奉献是表达感恩，那刚刚的诗篇五十篇呢，说以感谢为祭来朝见神。大卫作诗的时候，在诗篇103篇也说，我的心哪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。我们领受了恩典理当感恩，否则就是忘恩负义。神将永生，这个永远的生命赐给我们，这是最大的恩典。神还将生活中我们一切的需要也赐给我们，神给我们的恩典真的是难以述说，根本无法用金钱来衡量，但神却容许我们以奉献财物的方式来表达对他的感恩。大卫在一次祷告当中，他提到了他对奉献的理解，他说万物都从你而来，我们把从你而来的献给你，我们预备了这许多的材料是要为你的圣名建造殿宇，都是从你而来，都是属你的。大卫对奉献的理解也应当是我们每个人的理解，我们的奉献不过是把从神而来的众多的东西拿出少量的部分归给神，以此表示对神的感恩。因此奉献不应该是负担，应该是喜乐，因为恩典源源不断。奉献是一项侍奉，利未人没有属于自己的产业，以色列人的奉献很大一部分都用于供养利未人。所有以色列人都非常的清楚，当他们为奉献神的利未人奉献财物的时候，就表明他们也在侍奉神。在新约路加福音的8章第2节的经文记载，内中有称为穆大拉的玛利亚，曾有七个鬼从他身上赶出来，约西利的家宰、苦撒的妻子约雅拿，并苏萨拿和好些别的妇女，都是用自己的财物供给耶稣和门徒。这些妇女用自己的财物供给门徒和耶稣，就是为耶稣和他的门徒的事工提供了有力的后勤保障，当然是一种侍奉。我们为教会的事工而奉献财物，也表明我们真的就具体的参与到教会的侍奉。教会给牧师传道生活提供他们生活所需，弟兄姐妹的奉献就是一种同工，与牧师传道一起同工。我们支持的宣教士也是一样，宣教士们在前方，我们在后方，我们是一个团队，我们在一起同工。奉献是蒙恩， 马拉基书三章第十节经文说：“万军之耶和华说，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，使我家有粮，以此试试看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，倾覆于你们，甚至无处可容。”万军之耶和华说：“我必为你们斥责蝗虫，不容它毁坏你们的土产。你们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之先也不掉果子。万军之耶和华说，万国必称你们为有福的，因为你们的地必成为喜乐之地。因为干旱，百姓虽很辛劳，却看不到收成。神说他要打开天上的窗户，降下雨水滋润大地和农作物，要倾覆下来。耕耘的田地和从事的职业也不受仇敌的破坏，那树上的果子不熟，不会掉下来。那这些会让邻国邻邦都羡慕他们。”这里有两个字啊，试试。这不是说神要我们去试探他，因为圣经清楚地教导我们，神禁止人试探他。在生命记、在诗篇有很多的经文。比如说在申命记的六章十六节说，你们不可试探耶和华你们的神，像你们在玛撒那样试探他。那么这儿为什么这么说呢？这里有讽刺的味道，但讽刺当中呢也有鼓励的意思，因为那是百姓他们当尽的本分，当纳的事情。神在这里要挑战以色列的信心，这里并不是鼓励百姓用奉献来交换福气，而是要他们转向神，脱离咒诅，回到神的福气里面。奉献是转向神，敬畏神。马拉基书第三章的第七节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，从你们列祖的日子以来，你们常常偏离我的典章而不遵守，现在你们要转向我，我就转向你们。申命记的十四章也说，你要把你撒种所产的，就是你田地每年所戳的十分取一份，要把你的五谷、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，并牛群、羊群中投生的，吃在耶和华你神面前，就是他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，这样你可以学习时常敬畏耶和华你的神。先知马拉基呼吁百姓转向神，尽上责任。今天的我们也理当尽上我们当尽的责任，把从神而来的献给神。我们向神奉献，也是在向这个世界做见证，见证基督是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王，我们是属于基督的，我们愿意用这种的方式来尊荣他。奉献是爱神爱人。十一奉献另外的含义是神叫人从爱神转为，从爱财转为爱神和爱人。有富足有余的可以帮助贫穷人的缺乏，这也是神教导我们实行公平公义的一个原则。那透过这些的经文，我们看到神隐藏的心意，就是有能力的可以帮助软弱的，那这是神所喜悦的事情，是真正的公义。当年法利赛人把十一奉献变成夸耀的事情，但是神却要我们透过这个十一奉献明白这背后神要我们领悟的正义、怜悯和信实。我们白白的得来，我们白白的出去。所以希伯来说的作者说，只是不可以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，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。那教会收到的奉献都用在哪里了呢？之前我们刚刚提到的教会提供牧师传道同工他们的所需，和我们支持何昌上开荒的宣教士之外呢，还有几个方面的用途，我列举几个。 建造和维修教堂。回归的时期，以色列的百姓忘却了奉献，他们只顾自己的享受，不顾圣殿的荒凉。于是，耶和华的话临到了先知哈该，让哈该来责备他们。在哈该书的第一章的第三节说：“这殿仍然荒凉，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？”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：“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，你们撒的种多，收的却少；你们吃却不得饱，喝却不得足，穿衣服却不得暖。得工钱的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，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。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，我就因此喜乐，且得荣耀。”这是耶和华说的。也就是说，百姓各自的家呢，都已经完全建好了，可是圣殿还是一片残垣。所以先知在这里强调，建造圣殿是最重要的圣功，每一个百姓呢，都应当参与重建。上个礼拜我们在小组查经的时候，有位姐妹想为正在装修的大堂呢进行奉献。他就问，在网上转账的时候该怎么样的填写？姐妹的爱心呢，感动了我。其实这样的弟兄姐妹很多很多，比如大约有10年前嘛，我们提出的一个一会两尺，弟兄姐妹都非常的踊跃的捐款，添砖加瓦。虽然到现在没有达成，可是弟兄姐妹爱主的心深深的感动了人。可以说，教会里绝大部分的东西都是弟兄姐妹募捐的，厨房的冰箱、微波炉、大礼拜堂、小礼拜堂，以及各个房间里的钢琴、电视机等等等等，都是弟兄姐妹爱心的奉献。教会是一个家，一个属灵的家，教会能有今天，都是弟兄姐妹出力参与的结果。第二，可以扶持兄弟教会。我们不但建造自己的教会，我们也帮助兄弟教会。在使徒的时代，耶路撒冷遭遇饥荒，信徒生活呢遇到了困难，因为那个时候不少耶路撒冷教会的信徒已经卖掉了房子，把钱交给使徒统一的使用。那这个时候，安提阿教会的信徒，他们纷纷解囊帮助。这《使徒行传》的11章29节的经文说，门徒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，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。他们就这样行，把捐项托巴拿巴和扫罗送到众长老那里。我们的分堂在东区的 CCC，他们刚开始的时候呢，聚会地点呢一直不稳定。因为是租别人的，当屋主要用的时候，他们就不得不搬，寻找新的地方聚会。直到大约10年前，有一间教会呢要出卖，他们想买，可是钱不够，他们就拼命的祷告。就在拍卖的前一天，他们收到了一张支票，这张支票就足够他们付下定金。我们在西北区也有一个分堂。有一位弟兄进神学院读书，他在装备自己，为日后全时间的服侍呢做准备。我们听到有这样的情况呢，我们不单在祷告上支持，我们也在经济上支持他。第三点，积极有需要的肢体。旧约圣经规定，在申命记里面14章说，以色列民的部分奉献也是为了帮助照顾孤儿寡妇。也就是说，他们非常看重对弱势群体的爱。我们教会也是这样啊，在我们的英文堂，他们成立了一个关怀委员会啊，有几位有爱心的弟兄姐妹呢，他们在一起商量怎么样更好的来照顾教会有需要的肢体，帮助他们呢走过困难，在身心灵啊各个方位呢来给予关心。第四一个呢是社会的慈善，奉献不仅用在教会里面，同时也对教会外面、对社会有很大的贡献。 教会2000年来，在世界各地的医院系统，包括早期的欧洲的医院、拉丁美洲的医院、北美洲的绝大部分的医院、非洲和太平洋岛屿上所有医院、亚洲包括印度和中国在内的大部分的医院，都是基督徒出于救死扶伤的爱心建立的。特别是在19世纪、20世纪的不到200年的时间里。我看到一篇文章，是中国对1800年到1950年这150年之间成立的医院进行了统计。从统计中呢，可以看出，在这150年的时间里面，成立了有527家西医的医院，西医的现代医院和医疗机构。这527家里面有144家。不能确定当时的建立和资助的机构，剩下的383家当中，由教会和传教士建立的就有351家，占91.6%。因此，这150年间建立的西医的医院，由传教士和传教机构建立的，占了绝对的大多数。我念几个名字，大家听听。广州的博济医院、上海的仁济医院、上海的同仁医院、上海华山医院、北京协和医院等等等等，中国很多的知名医院，其前身均为教会所办的医院。不仅仅是医院，还有学校，有传教士出资建立的大学，有北京的燕京大学、华西的协和大学、齐鲁大学。南京的金陵女子大学、上海圣约翰大学、上海同济大学、岭南大学、苏州的东吴大学，太多太多了。这些的福利，这些的慈善福利，不仅帮助有需要的国家，更重要的是荣耀神的名字。神的名在那些地方被得到了高举。那如何奉献？有人说。新约是恩典时代，不是律法时期。十一奉献的教导是属于律法的，所以今天呢，我们不用去守。是的，的确，旧约的律法，我们今天不是照着字句去守，但是我们今天的行事为人的标准却比律法的要求更高。律法和诫命的精义是什么呢？是爱，在马太福音的22章呢，这样的经文说，耶稣对他说：“你要尽心、尽性、尽意爱主你的神。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，其实最大，其次也相仿，就是要爱人如己。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。如果连十一奉献都没有做到的话，说爱神。那好像只是在嘴巴上面爱。如果说律法时期的十一奉献是带着被动和咒诅，叫人活在律法的恐惧下的话，那么新约基督耶稣的门徒，那是因为被神爱而爱神，已经除去了那种律法的心态。这样，十一奉献不再是外在无可奈何的必须遵守的规条。而是内心甘心爱主，用信心去承受所神赐福的那种的信仰生活。十一奉献不必在外在上那么严格，那么律法。但是如果有人说我心里敬畏神就好，我根本不必奉献，那他根本没有敬畏神，只是用这个东西来作为借口。十一是一个很好的参考，但不必那么死板。如果主有给你恩典，你愿意多奉献，那很好。如果你真是在艰难的，在很艰难的时刻，我不觉得说你一定要说我要有信心奉献出来，神就会给我有更多。今天基督徒的奉献是全人的奉献。 圣经教导我们说，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我们是在圣灵的感动下做出的一个爱心的行为，而不是在守十一奉献的规条。那下个问题是说，那我们该怎么样的奉献？我简单的分享三点。奉献要甘心乐意。每个主日奉献的时候，主席经常会提醒大家，奉献要甘心乐意。使徒保罗谈到奉献时曾如此说，少种的少收，多种的多收，这话是真的。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，不要作难，不要勉强，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。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，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，能多行各样的善事。只有出于甘心乐意的奉献，才能得着神的喜悦。才能得到神的祝福。大卫在筹备建造圣殿的时候，众百姓也踊跃的奉献，因为这些人诚心乐意献给耶和华，百姓就欢喜，大卫王也大大的欢喜。奉献要真诚。先知马拉基的时代，好些人的奉献并不真诚。神严厉谴责了这些行为，在马拉基书的第1章13节的经文说：“你们把抢夺的、瘸腿的、有病的拿来献上为祭，我岂能从你们手中收纳呢？”这是耶和华说的。行诡诈的，在群中有公羊，他许愿却用有残疾的献给主，这人是可咒诅的，因为我是大君王。我的名在外邦中是可畏的，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保罗也教导哥林多教会信徒奉献的功课，在哥林多前书的16章，保罗说：“论到为圣徒捐钱，每逢7日的第一日，个人要照自己的镜像抽出来留着，免得我来的时候献凑。”我信主没有多久的时候呢，我就听到有这样的故事，说礼拜天崇拜的时候啊，收奉献，那奉献袋呢，在大家这个手里在传，有一位弟兄呢，他的手在口袋里掏，他记得口袋里有2张钱啊，一张呢是5刀，一张是100刀，他抽了一张就放在奉献袋，可是等到最后眼睛睁开了以后，看到口袋里只剩了那一张5刀的。现金，那像100刀的不见了，他很懊悔，因为那一天他只想奉献5刀，而不是100刀。保罗教导我们要预备，那不只是预备金钱，更重要的是预备自己的心，来朝见这位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。可能还有的弟兄姐妹想问，那是我收入的税前呢，还是税后？那我想反问，你自己说呢？税前税后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预备好自己，有没有一颗尊荣神的心？奉献要全然。有的基督徒说，十一的部分不是奉献，是当纳的，十一之外的才叫奉献。我猜想说这话的人一定是一位老基督徒。信主有一定的年数，也明白其余的1/10是神放在我们这里，委托我们为他忠心的运用和照管。福音书告诉我们，法利赛人他们做到了十一奉献，可是耶稣不但没有夸奖他们，反而责备他们。在马太福音的23章的23节，我们来看另外一个版本，叫吕正中。译本的翻译，经学士和法利赛人，和本翻译为文士，在这里翻译成经学士啊。经学士和法利赛人，假冒为善的人呐，你们有祸，因为你们将薄荷、茴香、芹菜献上1/10，而律法上较为重量的事， 如正义、怜悯和信实，你们却遗弃了。其实呢，前者虽不可遗弃，后者这些却必须行。主耶稣的意思是很清楚的，公义、怜悯、信实、爱神的事，这些比较重要，必须要遵守。但是十一奉献也是不能不遵守的。使徒保罗在罗马书呢提醒我们说，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，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，我们若活着是为主活，若死了是为主而死。所以我们或活或死，总是主的人。我们的人是属于主的，我们是基督，他用他的生命，用他的宝血，这个重价买赎回来的。所以就像哥林多后书的五章说，那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而活，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。听到这些经文，弟兄姐妹，你会不会仍然觉得奉献十分之一是过分的，是太多？奉献十分之一是值得夸耀的呢？这正是因为这样，所以使徒们为了神的救赎计划，他们奋不顾身，他们去传道，甚至为主而舍命，献上我们的心，献心献人，重于献钱。保罗在罗马书的十二章有这样的教导，说，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，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。我们跟主的关系越亲密，就越知道如何奉献，包括技能奉献、时间奉献和金钱奉献。讲金钱奉献，通常会提到两个小钱的寡妇。那穷寡妇因为奉献两个小钱而得到耶稣的称赞，在马可福音的十二章这样记载，耶稣对银库坐着，看众人怎样投钱入库。有好些财主往里投了若干的钱，那有一个穷寡妇来，往里投了两个小钱，就是一个大钱。耶稣对门徒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穷寡妇投入库里比众人所投的更多，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头，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，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。我们奉献往往是把自己所有的需要我们做了预算之后才考虑神。那保罗曾向哥林多教会的信徒，他表扬马其顿教会那些信徒的奉献，说马其顿教会的信徒，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快乐，在极穷之间还格外的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，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而且过了力量，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。按着力量而且过了力量，这正是值得我们效法的好榜样。按旧约的律法规定，属神的以色列当奉献十分之一。那新约的基督徒奉献的要求呢，是全人全然奉献。但是神知道我们的软弱，知道我们很难全人奉献，所以让我们呢从十一奉献来开始操练。最后我总结一下今天的信息。十一奉献是奉献给神，是敬拜生活的一个部分，是献给神的祭物，用来表达我们对神的感恩和敬畏。奉献给神用于教会内教会外的各项事工，让神的名得到荣耀，得到高举。律法上的十一奉献在新约已经成为了全然奉献，但是要甘心，要乐意。十一奉献可以作为我们操练敬拜生活的一个起点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父神，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的恩典，谢谢你的厚恩，你赐给我们生活所需，你每天都赐给我们有新的恩典。 主，我们愿意把我们从你而来所得的，我们奉献给你。我们愿我们所奉献的，不单你悦纳，也愿意我们所奉献的，都让你自己的名得到高举，能让更多的人有机会一听到福音，领受到神你自己的爱。我们这样祷告，是奉耶稣基督的名。